我们来看一下西迁的四个阶段。初迁浙江于潜建德。9月21日一年级新生开始迁至西天目山，27日起上课。虽然条件因陋就简，又地处深山，远离城市，但师生朝夕相处，不仅授课答疑都极便利，而且道德品行的陶冶更为有力。学校计划多时的导师制首先在这里推行，此举为国内教育界首创。11月5日日寇在距离杭州120公里的金山味全宫廷登陆，情形危急，浙大决定迁校建德。11月底所有师生全部到达建德，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复课，学生的一学期学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。保护四库全书，清乾隆时期编撰的四库全书当时共抄录七部，其中三部早已毁掉，抗战开始后原在热河奉天的两部落入敌手，余留的两部其中原在北京故宫文渊阁的已迁至四川，原在杭州文澜阁的36000多册在813淞沪抗战前由浙江省图书馆运抵阜阳，后日军逼近，浙江省图书馆想把它搬运至建德，但经费无着落。竺可桢校长得知后，立即派校车将四库全书先运至龙泉，又致电教育部同意，专门派教师协助搬迁。在浙大的协助下，四库全书途经五省，历程2500余公里，于1939年全部安全抵运贵阳附近的地母洞存放。1940年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后，竺校长又多次到地母洞了解情况，对保管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，使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得以安全度过抗战时期，并于战后重新运回杭州，正可谓山高路险，不弃文脉。二迁江西吉安与太和。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，浙大开始撤离建德，1938年1月20日辗转抵达江西吉安。1938年2月中旬，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的寒假已告期满，浙大师生即于2月18日迁移到太和。抵达太和后稍事休整便继续教学，科学研究也未停顿。当时教育部派人到全国各地巡视，认为浙大是所有西迁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坚持的最好的一所。浙大师生留住太和期间，为当地人民做了三件好事：一、修筑防洪大堤，江边还设有一码头，当时叫浙大码头，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，也是浙大曾在太和停留的永久纪念。二、创设城江学校，使得农村儿童和搬迁中的浙大教职工子弟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。三、开辟垦殖场以利民生，利用沙村附近荒田600余亩建立了沙村示范垦殖场，安置了140名战区难民。太和之伤。1938年抗战愈烈，7月九江失守，浙大在太和已经无法上课，不得不再次筹划西迁。竺可桢校长经长沙赴广西，到各地考察寻找合适的迁校地点。就在他外出考察期间，妻子张霞魂及次子竺恒几乎同时患上了痢疾，由于条件艰苦，缺医少药，危在旦夕。当竺可桢得知音讯，即行赶回太和时，14岁的竺恒已经不在人世。张女士卧躺在床，奄奄一息，几天后她也离世而去。竺校长强忍悲痛， 匆匆掩埋妻儿后，带领士生继续西迁。